好，我们继续看《十住毗菩萨论》28，分别二谛业道品。请翻开讲义540页。这一品开始就进入菩萨的第二谛。好，我们看科判大写一，欲得第二谛，应当生十种心。诸菩萨已得具足已出谛，已经具足圆满的出谛了，现在进一步想要得第二谛，应当生十种心。好，以下解释，菩萨已得出谛的欢喜谛，未得第二谛要生十种心，由这十种心能得第二谛。就像有人想要上高楼，那要依着阶梯渐次而上。那问曰，这实心是什么呢？得第二谛的方便的实心到底是哪些？总说这实心，我们从下面的长行来对照记诵。第一个是执心，第二堪用心，第三柔软心，柔软心配合记诵就是软，第四降伏心，记诵只有伏，第五极灭心，第六真妙心，第七不杂心，第八它是不贪，那个七的不除了不杂以外还有不贪，七是不杂，八是不贪，九是广快心，十是大心。这十种心我们对照一下角柱二的刮胡三，刮胡三比较对应这十种心。第一个正实心，正好配合十住论是直心。注意第二跟第三次第有点不太一样。华严经十谛品第二是柔软心，而我们的记诵是排在第三，柔软心。那华严经十谛品的第三堪能心，这相当于十住毗菩萨论的第二堪用心。其他的降伏心、极净心配合极灭心，第六个纯善心是配合真妙心，第七不杂心是祥和，华严经的第八无顾恋心配合十住毗菩萨论的不贪心，再来广心配合广快心，大心这是一样的。好，这十心的内容底下十住毗菩萨论就会解释了。别是十种心，第一个执心就是离惭取，离逢迎惭昧，心不正直。那我们看别是的顺序，第二是柔软心，跟华严经的十谛品正好相合，与上面的记诵反而不一样。因此柔软心在先，堪用心在后。那它先后的次第是这样，第一个执心离惭取之后，离惭取故心就调柔了，心转柔软，柔软那就不会刚强出恶，本来刚强难以调伏，现在柔软的就可以承办很多事。因此第三堪用，菩萨得柔软心，心一调柔以后就容易产生种种的禅定，也能够修习诸善法，能够观诸法实相。 心则堪用，堪用就能够善巧用来降伏烦恼等等。第四，福心，心堪用故乃生福心，福心就能够降伏眼等诸根。如经中说，什么是善道？所谓比丘，降伏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，以降伏六根故名为福心，就是能够密护根门的。第五，即灭心，这有两种说法。第一说，心已降伏则亦生即灭心，即灭心者能够灭贪嗔痴等诸烦恼。第四的福心，它是遮止，那现在第五能够令它即灭，令烦恼即灭。第二说，有人言得诸禅定是名即灭心，如经说，若人善知禅定相，不贪着禅定，那这名为即灭心。第六，真妙心，得即灭心矣，必生真妙心。那真妙心是什么呢？于诸禅定神通所愿的事当中，如意得用，就是得到禅定以后，可以引发神通，利用来利益众生。譬如真经随意所用。第七，不杂心，行者记得直心，直心是第一个，乃至真妙心，就是第六项。既然得到前六项的心之后，为了守护这些心，乐生不杂心。不杂心者，不与在家出家周旋交际应酬。那这个人心里这样想，我得到的直心乃至真妙心，都是由于禅定力的缘故，以是诸心当得第二地等无量利益。如果我跟众人杂处杂行，这禅定就容易退失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与众人杂行，那么眼等六根比较容易引发诸不善法。何以故？清净可染可嗔可痴法故，就六根不容易守护啊，那看到的都是贪嗔痴这些杂染法，那六根容易发动烦恼火燃，无法守护六根，以及贪嗔痴的烦恼火就会炽盛，烦恼火炽盛故，那就失掉这些利益了。由于见这些过失而生不杂心，这里的不杂是不与在家出家者杂行，那不是永远断绝他们的关系啊，这个后面会解释，那只是暂时权巧方便为了让他的禅定稳固的缘故，是暂时的。第八，不贪也是暂时的啊。此人得不杂心矣，自生不贪心。不贪心者，于在家出家人中，所谓父母兄弟、和尚师长等，不生贪着。他心里这样想：若我于在家出家生贪着者，那就会经常往来问候慰问，我则何有不杂心也？是故我想要令诸禅定等利益，住不杂心者，当于在家出家 舍贪着心，对于父母兄弟师长等不要太贪着。那由于这里提到不与在家出家者杂行，又不跟父母兄弟师长来往来问讯，马上有人就问，诶，菩萨啊，不应该舍众生啊，那你为什么不跟在家出家在一起？那你怎么度众生？那父母兄弟师长对你有恩啊，为什么不去问候？马上有人就提出这些问题。因此第九广快心，马上有人问菩萨不应该舍众生啊，不应该生舍心。如住菩提中说，住菩提这个就是菩提资粮论了。菩提资粮就是具有这些资粮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嘛。住菩提就帮助成就无上菩提，这意思是一样的。它其实就是讲龙树所说的菩提资粮论。以下这个寄送出自菩提资粮论。菩萨出方便，所有方便力应该让一切众生安住于大圣之中。菩萨发愿要度众生，当然第一个先希望他能够安住于大圣，以大圣法来教导他。做人教导如恒河沙数的众生，令他们安住于阿罗汉，倒不如教一位菩萨，令他安住于大圣。教一位菩萨胜过教恒河沙的众生得阿罗汉道。若人少势力，无法发大圣心，那么就退而求其次，要教他令住二圣。如果连二圣都没办法修学，应该教这众生令他们行福德因缘，就种人天福乐的因缘。如果大圣二圣这些佛圣呢，辟支佛圣声闻圣这三圣都无法安住的话，连人天乐他也无法修学，那么就应该以今世事随顺他来利益他。今世事就是给他饮食啦、衣服啊，满足他的需要。若有诸众生没有办法得到菩萨的利益，彼此不应舍，就不应该舍弃众生，一定要对他有所利益，给他出世间法的利益啦，或者现世的利益，都应该生大慈悲心才可以。所以外人他就直接引龙树菩萨的寄送啊，你明明讲都应该要利益一切众生啊，那你为什么现在这里说菩萨要不杂心，不以在家出家杂行，又要生不贪心，与父母兄弟师长舍贪着心呢？如果菩萨不贪众生，那就舍离众生，怎么能够度众生呢？答曰：应随顺菩萨道行舍心。何以故？这里的舍是暂时啦，暂时舍离。世人因舍心而生广快心，就是得到广大称心如意的心。那心里这样想，我若舍这种种的愧闹，是为了得到禅定，由于禅定可以生美妙广大称心如意之法，由禅定引发五神通，得到这些法之后，那利益众生就胜过没有禅定神通千万倍。因此为了多 利益众生，短暂的时间生舍心。权，权有暂时，也有权巧方便的意思，就是暂时生舍心，也就是第七个不杂心跟第八的不贪心，来暂且舍种种愧恼，因此而得禅定五神通，可以多广为利益众生，这就是第九的广快心。第十大心，菩萨何故作这些方便？因为菩萨未得大心，心里这样想，大人乐大利益故，不存小利，是故我今当求大人之法。大人就是佛啊，依着佛而修学，应如是请加精进，为的大利益众生来修学禅定了神通或灭苦解脱等法门。因此你的问难说要远离在家出家，或者说不与父母兄弟和尚等问讯，这样的问难其实是不对的。菩萨他有为了更高的利益，先暂时起舍心，可以得到禅定神通，可以多利益众生。好，是以有人问，初地中已经有执心等法，那为什么在第二地还要生这执心等十种心呢？论主回答，初地虽然有这些法，但是未得深乐，还不坚固。在二地中心常喜乐，转身坚固，那就可以拿来运用。所以你的问难不正确。问曰，如果身心爱好这十心令它坚固的话，可以得到什么殊胜的果报事呢？答曰，若其一时得身乐坚固心，如果可以具足这十种心，身心爱好有令体坚固的话，可以不再加功用，就可以具足善法。如始常随足，始是烦恼的别名一个凡夫还没有断除烦恼，这烦恼是不是经常跟随着他？那么如果菩萨具足这十种心，而且非常坚固的话，那十种善法就自然而来，十善道就自然而然会跟随着这位菩萨。如始一时生，常随足人，例如凡夫没有断尽烦恼，那烦恼经常追逐着人。菩萨如是一时得身乐坚固心之后，那么这些善法就经常随着菩萨了，更不需用功而行，就不需要加功用行，这善法就自然升起，以少因缘它就可以升起。何以故？根深入的缘故，精结那就自然相续。问曰，如果菩萨得十种心，可以得到什么果呢？答曰，若得十种心能够安住于第二地，那就可以具足三种离垢。三种离垢等一下会解释，也会远离恶业，远离烦恼垢。好，以下解释，若菩萨得执心等十种心， 即名安住于第二菩萨地。第二地就称为离垢地，所以这里也提到三种离垢。第一个离垢，那就是第二地的名称，叫做离垢地。第二离垢是说，在第二地离十不善道的罪业之垢。第三个离垢是离贪欲嗔恚等烦恼垢，因此得三种离垢。复次离垢意者，这个其实是接下一卷了，因为它的分卷大概是以长短，正好到这里就切了，这个其实要接到下面来。第十四卷，这里有个偈颂：菩萨安住于此地，就是第二地，自然不行恶。它是自然而然哦，不是说要加功用行，很勉强自己才能够不行恶，它是自然而然的啊。身乐善法故，自然行善道。这个偈颂它是归纳华严经十地品啊，例如角注十的瓜胡二，菩萨住离垢地，就是第二地，性智远离一切杀生，就是自然而然他就远离一切杀生，远离偷盗啊，乃至远离邪见等等啊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四，十不善道、十善道之诸门分别。首先，依身口意来分。问曰：十不善道自然不作，而且能够自然行十善道。那这十善道、十不善道有哪几项是身行？哪几项是口行？哪几项是意行呢？答曰：身意二三种。他意思就是身跟意它各有三种，身三意也三，口那有四种，略说者如是，此应当分别。好，我们看别事，先谈十不善。不善的身形有三种：夺他命，就是杀生；劫道，就是偷盗，还有邪淫。不善的口型有四种：妄语、两舌、恶口；善乱语就是绮语。不善的意型有三种：贪、嗔跟邪见。相对的，善的身型有三种：离夺命，就是不杀生；离劫道，就不偷盗；离邪淫，就是不邪淫。口的四行有四种：离妄语、离两舌、离恶口、离绮语。善的意行有三种：不贪取、不嗔恼，还有正见。好，底下定义：身口意业道，善不善应该要论义，令人得解。好，首先定义什么是杀生跟不杀生。杀生如果在一般的律典，它有提到具备五缘，五种因缘，它就犯杀生的重罪。哪五种因缘呢？第一个，他确实是众生；第二个，他也知道这个是众生，他不会认为说这只不过是一条绳子，他确实知道他是众生，就是众生想；第三个，起杀心；第四，心方便，就是用刀子啦或者用毒药啦等等；第五，命根断， 具备这五种因缘，那就是犯了杀戒。那我们看自己的解释。夺命的不善道，就是杀生。所谓有他众生，就是确实是一个实在的众生。第二，知是众生，就是众生想。故行恼害，就故意去杀他，恼害他。这里面就包含了起杀心，故意杀，还有心方便，行恼害。由于他这样的杀害而失受命，这就是命根断。起这样的身业，那就是夺命的不善道。如果离开这个杀生，那就是离夺命的善行。第二，劫道。偷盗一般来说也是具备五种因缘而犯盗戒。第一个是有主物，就是这个物品确实是属于某人所有，并不是无主物。第二个，做有主物想。第三，起盗心。第四，心方便。第五，举离本处，就是拿开它原来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对照十住毗卢遮论。劫道者，所谓属他之物，那就是有主物，而且知道这个东西是属于别人的，这是有主物想。有时候即使是有主物了，但是自己以为这个不是属于人家的，以为是无主物，这是不一样的哦。实际上有主物，他也确实认为这是有主物，这样的想法。第三，起盗心。第四，就是心方便，用手去拿这个物品，或者用绳子套啦，或者是做种种方便。第五，举离本处，就稍微挪开一下下，具备了这几种因缘，那就是犯盗戒的。不论是抢劫或偷盗，得到的东西认为这是我的，生我所心，产生这是我所拥有的心，那就是偷盗。如果远离这些事，那就是离劫道的善行。好，邪淫跟离邪淫。邪淫者，所有女人如果是父母所保护，或者亲族所护，或是家族族姓所护，或者世法所护，世法就是世间的法律啦，或者是一般大家的风俗民情，比如说未成年女子啦等等，有些有保护的，戒法所护，例如有人持戒，或者是出家的女性，或者是受八关斋戒的等等。若他人妇，就是不是自己的妻室，知有边障恼害等障碍。这句话可能有两种解释也说不定，就是说这个男子虽然知道是他人的妻子，他如果跟他行邪淫，被发现了，会遭受人家的鞭杖恼害，但是他的欲心很强，于此事中生贪欲心。另外也有可能，就是他人的妻子，这个男子知道这他人的妻子被鞭打恼害，他假装对他起好心安慰他，但是其实他是对他人妇 起贪欲心。起贪欲心之后起于身业。这个都是邪淫。还有一个要注意的，就是即使是自己的妻妾，那有几种情形也不应该行淫。例如自己的妻子他受八关斋戒，那在受戒期间应该要护持他。或者说自己的妻子他正在怀孕，或者是哺育婴儿还在喂奶，或者非道，非道就是在大便道或口道跟他行淫，这个都是属于邪淫。远离这些事就是离邪淫的善身行。第四，妄语跟离妄语，我们看一下角注十七，大智论对妄语的解释。妄语者是起不净心，想要欺骗他人，隐覆真实。重点是这样的。说出不同的话，生口业，是名妄语。妄语之罪从言生相解而生。就是他说的这个妄语，别人也听得懂。听懂你在欺骗他，听懂你的话，结果受骗了。不管他受骗不受骗，只要他听懂你说的妄语，那就得罪了。如果你是对一个外国人讲，他根本听不懂，那你说了什么他根本不知道，没有达到欺骗的目的。虽不识语，无妄语罪。这妄语是知道却说不知道，不知道却说知道，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有听闻却说没有听闻，没有听闻却说你听到，这个都是妄语，就是隐覆真实。十住毗婆沙论这里有几个语词，覆相、覆心等等，这个覆就是覆盖啊，遮蔽或者违背，覆相就是违背真相，遮蔽真相，覆心故意违背他的心，故意违背清净心，覆见就是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覆忍就是隐藏自己的认知，不说真实语。覆欲，欲有意愿啊，或者意欲的意思，就本来想说出真相，但是以意愿相违背。知道真相是什么，可是说出来是相反的，不合真实的，那就名为妄语。远离这些事名为离妄语的善行。两舌跟离两舌，两舌就是挑拨离间的意思，想要拆散他人和好，用这个事情向甲说，又用另外事情向乙说，为了让别人别离，本来和和的让人家拆散分离，本来已经别离的，那或许有可能会和和，可是经过你这样的挑拨离间，本来是别离的，那更没有希望和和了，那反而随顺喜欢别离，好要别离，不想再和和了，那就是两舍。离开这些事，那就名为远离两舍的善行。第六，恶口跟离恶口。世间所有的恶语，出恶语、害语、伤害他人的话语、苦语、令人苦恼的话或者粗俗的话、低劣的话令别人嗔恼， 这是恶口，令人听起来不舒服啊。远离这些事，因为离恶口的善行。七，善断语，就是绮语，非时语，就是说话的时机不对，或者所讲的对他人没有利益，或者不是正法。无本末语，本末就是原委始末，就是所说的很杂乱，没有头没有尾，无因无缘，不合因缘的言语，这都名为绮语。远离此事，名为离善乱的善行。第八，贪跟不贪。贪取者属于他人的财物，是他人所喜好的物品，是他人的田园啊或者财产，自己动念想要贪取，想要得到，那就是贪取。于此事中不贪求，不嫉妒，不希望得非分之财，那就名为不贪的善行。第九，嗔恼无嗔恼，与其他众生起嗔恨心、爱心，发嗔恚，心里想我为什么不好好来鞭打他、捆绑杀害他，那就名为嗔恼。离这些事，名为无嗔恼的善行。邪见跟正见，正见它有分世间的正见跟出世间的正见，像应顺导师的《成佛之道》有提到四种世间的正见。第一，知道有善有恶；第二，有业有报；第三，有前生有后世；第四，有凡夫有圣人。这四种就是世间的正见。出世间的正见，那就缘起四谛无我，这是出世间的正见。好，那邪见是什么呢？ 有人主张没有布施，不知恩报恩，认为善业也好恶业也好都没有果报，没有今世，没有后世，没有父母，没有沙门、婆罗门能够知道此事后事，了了通达，自身作证，那就是邪见。这里的文跟我们刚刚所说的四种世间正见也可以互相搭配，比如说善恶，就是第一种世间正见嘛，要知道有善有恶。第二个有业有报，种的善恶业一定会有果报的。再来有前生有后世，再来有凡夫有圣人，不是大家都凡夫啊，还有畜三界的圣人啊，这个也应该了知。如果都主张没有善恶啦，乃至没有凡夫圣人的差别，那就是邪见。与此相反的，那就是正见。知道有布施的人，有恩报，要知道恩，要报恩，知道施者，那可以得到善的果报，有善恶业报，有今世，有后世，还有凡夫跟圣人。这就名为正见善行。菩萨如是，先具有世间的正见，再进一步通达无我，就可以通往出世间。好，底下提到二十种分别与十二种分别，善道不善道各二十种分别，知何处起， 等等，有十二种分别。二十种分别，它又分成十不善道，还有十善道。那十二种分别，在讲义557页，割判刮胡三。那十二种分别，第一种是从何起啊？知道从什么地方引起十不善道，再来十不善道会引起什么？这是起谁等等。好，我们先来谈十不善道的二十种分别。这个地方稍微比较深一点，不过我们大略有个印象也好，虽然比较深听不太懂没有关系，重要的地方记住就好了。十不善道，第一个是杀生，那它有从二十种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杀生的性质如何。第一个，从三性来说，三种性质，这杀生是善的吗？还是不善的？还是无忌？无忌就非善非恶。请问各位，杀生是善还是不善还是无忌？哪一种？不善哦，非常正确哦，这是第一种分别，杀生是不善，足以都是杀生了啊。第二个，它到底是欲界所系，或者色界或无色界所系，或者出三界不系啊？这里是提到欲界系，杀生只有欲界的众生你才可以杀得到了，色界有禅定。你也杀不到啊，无色界的众生他是无色啊，想杀也杀不到啊。那不系就是超三界的啦，那杀生他是恶法，他是不善法，是欲界特有的。杀生在欲界才会有杀生的罪行。在第三个角度，有漏无漏，漏是烦恼。这个烦恼会不断的增长，那就是有漏。杀生它是清净的吗？它不清净嘛，它是有漏，它是有烦恼。第四，它讨论它是不是心所法还是色法。好，注意哦，这里它定义的杀生主要是身业，就杀众生，断众生命的这个动作，身业。那身业是色法，它不是起心动念众生就命根断，不是。所以他说非心所法，这个地方先注意，杀生注意它是色法，要起身业断众生命。第五，心与心王相应，或者与心王不相应。这我们对照一下角注24，心相应，那心王跟心所才会相应，心所与心所才会相应。那心不相应，如角注24，那就非心所法的，例如色法啦，心王。心王跟心王它是不相应的，自己跟自己不相应，心不相应行，那当然是不相应咯，还有无为法啊。那我们这里提到杀主要是色法，那色法跟心王就不相应了啊，因为谈相应一定是心心相应，或心王跟心所才有相应，杀是属于色法，不与心相应。第六，杀是随心行还是不随心行？答案是不随心行。如角注25， 随心行或者随心转，这是一切心所法才会随心往而转。还有色法，无表色有两种很特殊的无表色会随心转、随心行，哪两种呢？一个是定供戒，一个是道供戒。这两种色法会随心而转，因为它有禅定跟无漏慧。那么杀生这个不属于定供戒，也不属于道供戒，所以它不随心行。好，再来第七，供心生或不供心生。底下他一共有提到四种杀罪，一个是供心生 A 这一项，另外有三个不供心生，这是 B 有三说。什么是供心生？就是有实在的众生，而且知道他是众生，明知道他是众生，却拿着刀或毒药以身业故意夺取他的性命，这样的身业伴随着杀心，就称为供心生。就是我们身业杀的身业与心杀心一起升起，这叫供心生。什么是不供心生呢？底下有括弧 A、B、C 三种说法。第一说，有人想要杀害众生，抓住他拉他把他摔倒在地上，经过重重的撞击才会死掉。他虽然起了杀心，但是他不是像拿刀子那样直接去杀害众生，这样是称为不共心生。括弧 B 第二说，有人身不动，口不说，只是心里想，我从今天要杀众生，像这样唯独心起个念头要杀众生，但是他身不动，没有身业的造作，这个也是称为不共心生。括弧西第三说，有人先前立愿想要杀生，不论是睡觉或者是觉醒，杀心经常积极增长。那睡觉的时候，那当然不会起身业去杀害众生了。他虽然起了杀心，但没有伴随身业杀害众生，这一类的就称为不共心生。所以杀业有的共心生，有的是不共心生。第八，或色或非色。第一种杀，这是共心生的杀，因为身业的杀伴随着杀心，那么这个杀的身业，这是色，身业是色法，那是色。第二杀罪、第三杀罪、第四杀罪，这个是指不共心生的这三种，这是非色的情况，是指 B 不共心生的这个括弧 A、B、C 三种说法。例如第二说，这个最明显哈，如身不动，口不言，只是心里想，我从今天开始要杀众生，这样子不共心生。他虽然起杀心，但是没有起身业杀的动作， 所以非色。第九，或坐或非坐，这个有的翻译为表或无表，就是表业或无表业，有的翻成作业或非作业。例如杀的生业，这是色法，色法可以表显在外，这是表或者是作。其他的只有起杀心，没有表显以外，那就是无作无表。第十，或是有缘或是无缘，如果是色，那就是有缘，色就是起生业啦，起生业来杀害众生，有杀生的对象，这是有缘。愚者是无缘，那是不共心生的三种说法，例如身不动口不言，只是心动念，我想要杀害众生，这样只有心动念而没有身业杀的造作，没有实际的对象被杀害，这是无缘。好，底下有两个因论生论。问曰：起杀心，这样的心是有缘还是无缘？答曰：不是有缘，是无缘。B， 问曰：如果心不是有缘，身不动口不言时，只是心里产生一个念头，我从今日开始要杀众生，这样的罪业为什么名为非缘呢？答曰：如果杀罪是心的话，那应该有缘，但现在如实说来，真正的杀罪是身业断众生命，就是我们开始定义的时候，杀它不是只有杀心就可以断众生命，它一定要起身业才能断众生命。因此如实说来，真正的杀罪那是身业断众生命，并不是心，并不是动个心念就可以断众生命的。如果心是杀罪的话，那应该像身业那样可以断众生命才对啊，而心实际上并不是身业，是故只有起杀心的杀生罪不名为有缘，只是杀生罪共心在身中升起而已，只有心动杀的念头，没有向身业表显于外，没有表显于外，那就是无作。只有起杀心，没有伴随杀的身业，那就没有对象可以被杀，因此说是非缘。十一，是业，我们看角注二十七，业有包括身业跟语业，如果意业的话，那就是思，思心所。非业就是除了身业以语业以外，其他的色蕴啊等等，除了思心所，其他的行蕴跟三蕴还有无为法，这个都不是业。那我们的杀业，因为它是身业嘛，所以它算是业。十二，非业相应，我们看角注二十八，业相应是指与思心所相应的才是业相应。那心跟心所才会有相应吗？我们杀业是 设法啊，所以不与实心所相应，因此说是非业相应。十三，不随业行。就杀的生业啊，不随实心所而转。啊，十四，或共业生，或不共业生。啊，这个说法跟前面的第七共心生或不共心生是类似的啦。啊，因此这里说如共心生无异，差别在哪里呢？一个是共心生，一个是共业生。那业主要是思嘛，啊，所以他说，哎，只有心与思啊的差别而已。第十五，他非先世业报啊，就杀是今生的加刑啊，并不是过去带来的过去世带来的业报，不是啊。第十六，它是可修或不可修，因为杀是不善的，所以不应该修，不可修。十七，那应不应该要好好去了知它？哎，这个应善知，我们要好好了知杀那是不善的，是应该要了知的。好，后面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第十八稍微需要解释啊，我们下一次再来解说。好，今天到这里。